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慕道朋友兄弟姐妹平安。
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今天早晨准备跟大家共同思想的题目是圣经当中的母亲。
今天早上准备跟大家共同分享的题目是圣经里面的老母亲。
明天就是母亲节。
明天早就是母亲节。
这个一年一度在这个季节我们就会思考有关母亲的话题。
一年一度在这个季节我们就来思考有关母亲的话题。
我们现在从媒体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这个母亲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报道。
我们准备媒体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信息跟报道来讲一下母亲的话题。
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呢，
我们在教会当中
姐妹呢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我们的姐妹占很大的比例，
其中呢母亲呢又在姐妹当中呢占很大的比例，
其中最母亲的又在姐妹当中也占很大的比例。
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的时候，
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的时候，
孩子可以说是她一生的事业，
她的子女可以说是她一世人的事业。
对基督徒来说，
对基督徒来说，
除了信仰以外，
除了信仰以外，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世界上
最宝贵的，
最宝贵的
就是他们的孩子，
就是他们的子女。
每一个母亲，
每一个老母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成功的孩子，
都希望自己的子是一个成功的孩子，
能够有益于人类，
可以对人类有益，
能够做出突出的贡献，
可以对做出突出的贡献，
在人群当中，
在人群当中，
他的子女是出类拔萃的，
他的子女可以出类拔萃，
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尊重，
可以受到更多人的尊重。
那我们怎样的做一位成功的母亲？
我们怎样来做一个成功的老母？
在圣经当中呢，
在圣经当中
有几位母亲，
有几个母亲，
他们非常的成功，
他们非常的成功，
他们培养了孩子，
他们培养了孩子，
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历史的人物，
可以叫做是为时代的人物。
今天历史走到了今天，
历史今天今天
依然在述说着他们子女的名字，
叫我们数说他们子女的名。
这三，我想今天提的这个圣经当中的母亲，我想讲三位。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的三位母亲，
其中就是摩西的母亲，
其中一个是摩西的老母，
撒母耳的母亲，
撒母尼的老母，
还有耶稣基督的母亲，
还有耶稣基督的母亲。
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摩西的母亲。
首先跟大家分享摩西的母亲，
可以说是一位信心的母亲，
可以叫做一位信心的母亲。
她的名字叫约基别，
她的名号做约基别。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六十章第六章第二十节。
我们看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
请看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第六章
六章
二十节
第十节。
奉主耶稣圣名读经。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好，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在这里面呢特别的讲到一位女性，
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位女性，
就是摩西的母亲，
就是摩西的老母。
圣经特别的提到她的名字，
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她的名，
她叫约基别，
她号做约基别。
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她三位的子女，
圣经又特别提到她三个子女。
第一个就是她的大女儿米利安，
第一个就是大汉早嫁米利安。
我们知道米利安也是非常的有名，
我们知道米利安也很有名。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
他率领以色列的妇女唱诗赞美神，
他率领以色列的妇女唱诗俄罗斯，
可以说他是一位以色列妇女的领袖，
可以讲以色列妇女的这个领袖。
那么亚伦我们更加熟悉了，
阿伦我们更加熟悉，
他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位大祭司，
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第一位大祭司。
摩西，
摩西
可以说是律法的代表，
可以合作律法的代表。
这是一个震慑古今的名字，
这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 从古代到现在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
从古至今是一个真有名的人物，
一个重量级的，
是一个重量级的
以色列民族的领袖，
以色列民族的领袖。
这一位母亲，
这位老母，
她培养了这三个子女，
她培养这三个儿女，
每一个都是出类拔萃的，
每一个都是出类拔萃，
在他们的领域里面。
在他们的领域里面，
他们都是领袖，
他们都是领袖。
所以说这个母亲不能不被大家纪念，
可所以说这个老母没去没给大家纪念。
那么约基别，
约基别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培养出这三个优秀的子女？
为什么他可以成功的培养这三个儿女？
圣经只给我们一个答案，
圣经只给我们一个答案，
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请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十一章
十一章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奉主耶稣圣名读经。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好，感谢主，
感谢主。
好，这个里面圣经上提到，
在这圣经提到
摩西的父母，
摩西的老母老伯母，
因着信，
因为着因着信。
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妈妈，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的老母，
当然也包括他的父亲，
当然也包括他的老爸。
他们的特点就是对神有信心，
他们的特点就是对神有信心。
什么叫对神有信心？
什么叫对神有信心？
这里面圣经呢用寥寥的术语就勾画了一对信心的父母。
在这圣经用简单规几个字就叫就为就解决了他们老爸母的信心。
因为当时这个法老王呢下达了一个非常严酷的命令，
因为当时法老王下达了很严酷的命令，
就是限制以色列人口的发展，
就是限制以色列人口的发展。
他命令所有的以色列男丁，
他命令所有以色列民男丁，
只要一出生，
只要一个出世，
他的父母就要把他处理掉，
因老爸母就该处理去，
不允许任何的一个男丁生存，
不允许任何一个男孩生存。
摩西就是在这样的严酷的法令下降生的，
摩西就是在生在这种严酷的法律下面。
当时法老的这个权势，
当时法老王的关系，
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
可以说一手遮天，
几乎没有人敢违抗法老的命令，
几乎没有人敢违抗法老王的命令。
因为你违抗法老的命令，
因为你若违抗法老王的命令，
意味着你自己和你的家族，
意味着你自己和你的家族
都要遭到灭顶之灾，
都会遭受到灭顶之灾。
但是摩西的父母，
但是摩西的父母，
他虽然知道法老的命令，
伊虽然知影法老王的命令，
但是他更加的相信，
但是伊更加相信，
在法老之上，
在法老之上，
还有一个更有权柄的神，
还有一个更加有权柄的神，
所以他相信神，
所以相信神，
就冒死抚养摩西，
就冒着性命为险抚养摩西，
抚养了他整整三个月。
抚养伊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就是父母亲信心的明证。
这三个月就是父母信心的凭证。
当然，孩子大了，他们已经不能够再隐藏他了。
当年伊那一个大汉，因都不放个该坑了去。
后来呢，他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
后来因就把伊放伫一个蒲草箱内面。
放到尼罗河里。
放点咩尼罗河内面。
结果呢，法老王的女儿。
结果
洗澡的时候看见了这个蒲草箱里的婴孩，
结果法老王的女儿在那河里面洗身躯的时候看到这个草箱里面的婴儿，
他动了怜悯的心，
他就动了怜悯的心，
就收养他为他的儿子，
就该收做自己的儿子。
摩西的姐姐一直跟着，就是米利安。
摩西的阿姊就是米利安，一直给带掉。
看着这个弟弟未来的命运怎么样？
他就要看因小弟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款。
看到法老的女儿抱起了他的弟弟，
他就看到法老王的查某囝，
他又大胆的去建议。
他就大胆去给建议，
我给你给这个孩子找一个乳母怎么样？
我给你为这个孩子找一个乳母好不好？
这个奶母就是摩西的亲生母亲，
这乳母就是摩西自己的亲母，
他的妈妈亲自把他哺育成人，
他自己的老母亲自给他哺育成人。
后来断奶以后送到埃及的王宫，
后来断奶了就送去埃及王宫，
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但是发生在摩西母亲的身上。
但是发生在摩西老母的身上。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信心。
就是因为信心。
对神的那种笃信不疑的信。
对神笃信不疑的信心。
今天很多的人知道有神。
今天很多人知道有神。
在有些事情上也懂得靠神。
在有一些事情上面也会要靠神。
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全备，
但是我们的信用还没到全备。
当我准备这篇道理的时候，我也想到中国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
当我准备这篇道理的时候，也想到中国有一位很伟大的老母。
她跟摩西的母亲非常的相似。
她跟摩西的老母很相像。
她们就是宋氏三姐妹的母亲。
她们就是宋氏三姐妹的老母。
她叫做倪桂珍。
她叫月桂珍。
姓倪。
叫姓月。
那么这个这个宋氏三姐妹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这宋氏三姐妹的老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啊，宋美龄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哈。
宋美龄曾经写过一本册。
一个小小的一本书，就是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一本小册就是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她特别回忆她母亲的信仰。
她特别回忆因老母的信仰。
他说他母亲的生活呢与神极为亲近。
伊讲因老母的生活甲神极其亲近。
他常常呢自闭于三楼的一个房间里面祷告。
伊常常家己关伫三楼一个房间来祈祷。
每次祷告都是几个小时。
因老母一个祈祷，大概就是几点钟。
他常常是天未亮就起来祷告。
因老母常常天未光就起来祈祷。
那么他们有什么难题哈？他们这个子女啊，无论有什么难题要解决的时候呢，
因的子女无论遇到什么难题要解决的时候，
他们就会告诉他的母亲。
因就甲因老母讲，
他的妈妈就一定会说，
因老母一定会讲，
你们要等我去求问神，
恁得等我去求问神。
他的孩子们知道他的母亲去求问神不是五分钟的事情。
因家里知道因老母去求问神不是五分钟的时间。
他们非常的耐心等候母亲从神那里来的启示。
因非常的耐心来等候因老母对神那里的启示。
宋美龄是这样说的。
宋美龄这样说，
凡他祈祷神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
凡他祈祷神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
结果都是良好的，
结果都是良好。
那么所以说宋美龄这样讲，
所以宋美龄安来讲，
我确信她有无数长的时间的祷告是替我们做的。
我确信她有无数长的时间的祈祷是为我们来做。
或许因为有这样一位母亲，
也许因为有这样的一位老母，
在我心中与基督发生了关系，
在我心中就跟基督发生了关系，
这使我怎样也没有办法把她舍弃了。
这是让我怎样都没法度改下去。
我们知道宋美龄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那怎样宋美龄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她真正的信仰，她
真正的信仰
是在她母亲去世以后，
是在她老母过身了后，
她才建立她自己的信仰，
她建立她自己的信仰。
她总共活了106岁，
伊活了106岁，
是在睡梦当中安然去世了，
而且搁在梦当中安然过身。
一直陪伴着他的是他的一个外甥女，叫孔令仪，宋霭龄的大女儿。
一直陪伴伊的是伊大姐的查某囝。
他说：“我相信哈，他为什么这样的长寿？”
伊讲：“我相信伊为什么遐尼长遐寿，
跟他的基督教信仰是有绝对的关系，
跟伊基督教的信仰有绝对的关系。
他没有什么忧愁，
伊无什么烦乐，
也不贪婪，
也无贪心。
真的，这一个很伟大的母亲。”
真正一个真伟大的老母，
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
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
这是中国这个历史上三个 非常有名的女性。
这是中国历史顶面真有名的三位女性。
真的，他们的妈妈，
因的老母呢，
是一位有信心的母亲，
是一个真是有信心的老母。
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无论因遇到什么代志，
她都在祷告，
伊拢在祈祷，
长时间的在神的面前祷告，
而且阁是长时间踮在神的面前祈祷，
从神那里面得到指引。
对神迄代得到指引，
神会祝福他，
神会祝福伊。
所以说，我们说你真正的爱你的孩子。
所以，咱讲如果你真正疼你的囝儿，
你的膝盖在神的面前跪了多久？
你的脚头有踮在神的面前跪偌久？
你有几次从神那里面得到清楚的带领？
你有几次对神遐得到清楚的？
有很多人的祷告，
有真侪人的祈祷，
根本没有得到神的回应。
根本无得到什么回应，
只不过是他自己在那边絮絮唠唠的在神的面前说。
不过是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吵吵念，
根本没有得到神的回应。
根本无得到神的回应。
这样的祷告是无效的祷告。
这款的祈祷是无效的祈祷。
你的祷告没有回应啊！
你的祈祷无得到回应。
你这种祷告有多大的意义呢？
你会祈祷有偌大意义？
我们的祷告要很明确。
咱的祈祷要真明确。
神啊，我这件事情，你要给我清楚的带领。
神啊，这件代志求你给我清楚的带领。
其实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也是这样。
其实咱为咱的囝儿祈祷也是安尼。
神希望我们有明确的目标。
神知影咱无明确的目标。
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带到神的面前，
那么将那个目标带来神的面前。
我们从神那里面得到很清楚的回应，
那么对神遐得到真清楚的回应。
我也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位母亲，
那那想到咱教会有一位老母，
就是田水木传道娘，
就是田水木传道娘。
她有好几个孩子，
有几啊个囝儿。
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伊踮咧伊带囝的过程当中。
他都得到神清楚的回应，
他都得到神清楚的回应。
我记得有一次他为他的小女儿，
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为他的小孩祷告，
那个他是入学考试祷告，
入二科期祈祷，
他女儿去考试了，
他小孩去考试，
他就跪在会堂里面迫切的为他的女儿祷告，
他就跪在会堂来迫切为他小孩祈祷。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给他看一个异象，
神给他看一个异象，
看到他的女儿
看到因查某囝
背着书包，
背着册包
进到台中师范学院的校门，
就走入去台中师范学院的校门。
那个时候，他的女儿才刚刚去考试。
迄阵因查某囝才拄啊要去考试，
他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影。
神已经回应了他的祷告，
神已经回应了。
我的女儿已经考上了，
阮查某囝
他已经进入了台中师范学院，
伊已经。打入去台中师范院。
他有一次为他的大女儿的婚姻祷告。
又搁有一摆，伊为伊大汉查某囝的婚姻祈祷。
非常迫切的祷告。
非常迫切的祈祷。
神给他看一个。
神又搁给他看在异象。
好，在一个运动会上。
伫这运动会顶面。
有很多的男孩子在跑。
有真侪大波囡仔咧赛跑。
结果一个男孩子跑了第一名。
结果有一个大波囡仔走第一。
回头给他一看。
回头我倒个该会看一吧。
神清楚的告诉他，
神清楚的该讲，
他就是你的女婿，
伊就是你的家婿。
那张脸永远的印在他的脑海里。
那个面，永远印在他。
在那场运动会跑第一名的，就是我女儿的女婿。
在运动会顶面走第一名，那个人就是我查某囝的丈夫。
但是她的丈夫在哪里，她不知道。
但是因查某囝这丈夫伫倒落，伊毋知影。
他的女儿是台湾教会有名的大龄女青年。
伊的查某囝，大汉查某囝是伊台湾教会有名的大龄女青年。
因为他的爸爸是教会的传道人。
因为因老爸是教会传道人。
他的女儿是台湾最年轻的女性教务长。
因查某囝是台湾第一少年的女性教务长。
好，非常的有名。
非常有名。
但是年纪又很大。
但是年纪有个真大，
他是山地人，皮肤很黑，
因是山地人，皮肤比较黑。
好，年纪又大了，
年纪有个大了，
又是那么样的出色，
有个像你出色，
外邦的人很多人介绍，
外邦人有真侪个介绍，
但是田传道娘知道，
但是田 水牧团的牛怎样？
那不是神的旨意，
那不是神的旨意。
神一定会在弟兄当中为我的女儿预备，
神一定会在这些兄弟当中为我女儿来预备。
他是在哪里？没有。
但是这个人在哪里不知道，
但是就在他的脑子里，
但是就在
神已经被他看见了，
神已经会看见。
他告诉他的女儿不要着急，
他就跟女儿说不用烦恼，
你的婚姻神已经预备了，
你的婚姻神已经给你预备。
直到有一次他到台北教会去做见证，
直到有一次他去台北教会做见证，
他住在一位弟兄的家里，
他就徛在这个兄弟家。
好，那么他家里就是他的孩子在国外留学，
这个兄弟诶，出来一个囡仔伫国外留学，
就把他儿子的房间让给他，
就将因后生的房间让吼因徛。
那房间里有他儿子的一张照片。
当年迄房间内面有因后生的一张相，
就是他梦中所看见的那个跑第一名的男孩子。
迄个后生就是参团的牛梦中所看走第一的
大波囡仔。他非常的激动，
伊非常的激动。
哇，我的女婿就在这里。
我家婿的爹家。
他就跟他的父母亲讲。
伊就甲因爸母讲。
好，我为我的女儿的婚姻祷告。
我为我的查某囝婚姻祈祷。
神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意象。
神有给我看一个真明确的意象。
神叫我看到我未来的女婿。
神让我看到我未来的家婿。
我今天在你的家里，我又看到了。
今仔我伫在你的厝内看到。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女婿。
您好心就是我家婿。
他说我的儿子不在台湾呐、
一个人就亲家公，我好心也无在台湾。
他在日本念书。
伊在日本呢读册呢。
但那既然是神的旨意啊。
伊讲既然是神的旨意，
我那就把他叫回来订婚呐、
我就跟叫得来订婚。
真的是这样子。
真是是安呢。
他父母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子。
因爸母管打电话给因好心。
回台湾订婚。
到来台湾订婚、
他的儿子七上八下的，
因后生就唔知
怎样，非常的顺服，
但是非常的顺服。
一回来，
一个到来，
回来就订婚了。
到来就订婚。
哇，看到他的妻子哈，
看到伊的
未来的妻子，
这个后生就看到伊未来的妻子。
他没有看到他又黑又胖，
伊看无到伊又乌又大个，
看到他像蒙娜丽莎，
伊看到伊的，感觉讲伊水啊，亲像。蒙娜丽莎
一看到就喜欢，
一直来看到伊的大眼，
这就是神预备的，
这真是是神预备。
他们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
已经现在是三个小孩还是四个小孩，
而且佮已经有三四个囡仔。
好，感谢神，
感谢神。
好，这就是一个有信心的母亲，
这就是一个有信心的老母。
我们为孩子祷告，
咱为囡仔祈祷，
我们无论为什么事情祷告，
无论为什么代志祈祷，
我们要从神那里面得到清楚的回应。
咱要对神遐得到清楚回应，
这才叫做信心。
这才叫做信心。
你在信心上要获得明证，
你的信心顶面要获得明证。
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圣经里面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但是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高林点咩？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怎么知道有天国？
咱怎样怎样有天国？
神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因为神给咱圣灵做凭据。
我知道我能够进天国。
我怎样？我有法度入天国？
不是说我信的，不是说我单单的信，
不是讲我单单信。
你的信的证据在哪里？
你信的证据在倒了，
你才会有真正的信。
你才有真正的信，
否则那种信叫迷信。
那么就合作迷信。
所以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的信用，
一个真正有信心的母亲，
一个真正有信心的老母。
好，你会为你的子女做出有代价的祷告，
你会为你的子女做出有代价的祷告。
好，不是跪在那一天两天的，
不是跪在那里很长的时间。
台湾这个韩国有一个教会叫做纯福音教会，
韩国有一个教会叫纯福音教会。
那么这个教会的成长是非常惊人的。
这个教会成长是非常惊人。
他目前有100多万的信徒。
他目前有百多万的信徒。
一间教会哦。
一间教会哪里啊？
一间教会100多万信徒。
一间教会得百多万的信徒。
你知道这是一个惊人的成长。
咱知影这是一个家人的行动，
我们不管他的宗派的背景，
咱无关于宗派的背景
啊，我们不管他信的对不对，
咱无关于信了，
但是这种教会的成长是惊人的，
但是这教会发展真是真惊人
啊！我们今天的教会，
咱今天的教会，
我们教会才一千多信徒，
咱教会才千多信徒，
好，我们一千三百多信徒。
那有1300多的信徒，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哎，我们已经在发展了。
我兄弟姊妹啊，感觉讲咱也有在发展。
好，你知道这一百多万信徒的背后，
咱知迄个100多万信徒的加价哦。
啊，这个教会就是赵荣基牧师所带领的教会。
迄个教会就是第二
赵荣基啊，
荣基牧师带领。
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伊伫读神学院的时阵，
他认了一位信心的母亲。
伊领了一个信心的老母。
那个当时这个女的呢，才已经40岁了。
当时这个
是他们那班最大的同学。
这个姊妹已经40几岁，是因班第一大的同学。
他是因为经商失败。
伊是一个经商。
经商嘛。
经营生意啊
，失败了。
失败，因为经商失败。
后来呢，进神学院读书。
后来入神学院读册。
他很会祷告。
这个姊妹真够祈祷。
那么后来赵荣基就说：“你做我的母亲。”
后来这个赵荣基就该讲：“无你做我的老母。”
做我信仰的母亲。
做我信仰的老母。
为我祷告。
为我祈祷。
后来他不但成为他信仰的母亲，
后来这姊妹不但成为他信仰的老母，
也成为他真正的母亲
啊，成为他真正的老母，
就是他的女儿嫁给赵荣基牧师，
就是他的女儿嫁给这个赵牧师，
也就是他的岳母
啊，做了他的丈母，
他每一天都在为他的这个女婿祷告，
他每天在为这个儿子祈祷，
他早晨四点钟，天天早晨四点钟祷告，
日日早起时四点半起来祈祷，
甚至有的时候彻夜的为他祷告，
甚至有时阵规两暝为这个囝婿祈祷，
彻夜一个晚上没有睡的，
规两暝
常常进食为他祷告，
常常进食为祈祷，
所以说神就用他，
所以神就用伊。
好，这种信心呐、
啊，这款信心，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
不是讲随随便便，
跪在那边祷告一下，蜻蜓点水。
不是随随便便跪在那里蜻蜓点水来祈祷，
宋美龄的母亲是怎么祷告的，
我们看那个宋美龄的老母是怎样来祈
祷，几个小时在神的面前祷告，
是一日就是几点钟的祈祷，
所以他会培养那么优秀的孩子，
所以他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家里，
今天我们也都是做母亲的，
今天我们啊，有真多做老母的，
神不偏待人，
神没偏待人，
我们的孩子没有注定要平庸，
我们的家里没注定特别平庸，
因为有平庸的母亲才会有平庸的孩子，
因为有平庸的老母才有平庸的家里，
我们怎么样才不平庸，
我们要怎样才没平庸，
像摩西的母亲一样，
要亲像摩西的老母这样，
拿出对神的信心，
拿出对神的信心，
你的孩子将是卓越的，
你的家里就会
非常的突出，
非常的出色。
好，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突出的人呢？
为什么咱唔做一个出色人？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一定是草根的人呢？
为什么要学家里做一个草根的人？
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
因为神给咱大家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发掘出来。
只不过咱无敢发掘出来。
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每一个婴儿的潜能，
都等待着母亲的手。
用单台的母亲的手
把它拖出来，
给它拖出来，
就是用祷告的手，
就是拿起祈祷的手
来拖住你们的子女，
来拖掉你们的家里。
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母亲，
下面要分享第二个老母，
就是撒母耳的母亲，
就是撒母耳的老母
哈娜。
哈娜，
撒母耳非常的了不起，
撒母耳非常的
了不起，他可以说是以色列王朝的缔造者，
可以说是以色列王朝的缔造者、
他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
他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
扫罗王，
扫罗王
后来神厌弃扫罗做王，
后来神厌弃扫罗做王，
他又高立了大卫王，
他又高了大卫王。
撒母耳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物，
撒母耳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
他是最后一位士师，
结束了黑暗无序的士师时代，
结束了黑暗无头绪的叙述时代。
他是一个王朝的缔造者，
他是这个王朝的缔造者，
他开创了以色列统一王国时代，
他开创了以色列统一王国时代。
这是一个历史的关键，
这是一个历史的关键。
撒母耳为什么这样的成功？
为什么撒母耳有这么大的成功？
因为他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因为他有一个了不起的老母，
就是哈娜，
就是哈娜。
哈娜是一位奉献的母亲，
哈娜是一个奉献的老母。
这个哈娜跟她的丈夫结婚，
这哈娜跟她的丈夫结婚，
她的丈夫娶了两个妻子，
她的丈夫娶了两个妻子。
那么哈娜呢，不能够生育，
哈娜没法度生育，
另一位太太是有孩子，
另外那个太太有囡仔，
所以呢，他就很藐视哈娜。
所以那个太太就藐视哈娜，
然后经常用言语伤害她，
经常用话来激哈娜气。
尽管哈娜的丈夫很爱她，
尽管哈娜的丈夫真疼伊，
但是因为她没有孩子，
但是因为伊无囝儿，
这成为她的羞辱，
这就成为伊的羞辱。
她没有办法快乐，
伊无法度
什么快乐。
快乐，
因此呢，他就在一次献祭的时候，
所以点么？怎么献祭的时候，
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
就点么？神的面前迫切祈祷。
他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
伊讲：“神啊，求你给我有一个囝。”
好，如果你给我孩子，
如果你给我一个囝，
我就要把这个孩子完全的献给你。
我要将这个囝完全献给你。
感谢神，
感谢神。
神听了他的祷告，
神听了伊祈祷。
就在那一次祷告以后，
就点么？那晚祈祷了后，
她怀孕了，
伊就怀孕。
他就生下了撒母耳，
他就生了这个撒母耳。
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
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听到了，
这个撒母耳就是听见的意思，
撒母耳就是听到的意思。
神听了我的祷告，
神听了我的祈祷，
这个孩子是神给我的，
这个孩子是神赐给我，
这是他独生的孩子，
这是他独生的孩子。
自从他有了这个孩子以后，
自从他有了这个孩子以后，
以色列人每年的这个年纪，也就是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去献祭。
以色列人每年的祭棚节要去献祭的时候，
他家人也去献祭，
他们家的人都去献祭。
那么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娜，
撒母耳的老母哈娜
就对她的丈夫说，
就对她先生说，
今年我不去了，
今年没我生不去，
我要等着孩子断奶，
我要等这个孩子断奶，
断奶以后，
等你了啊！
我就要把孩子送到圣殿里，
我就
去
要将这个囡仔送入去圣殿，
终生献给神，
归世人献给神。
他的父亲就是他的丈夫尊重了他的决定，
伊的丈夫尊重了伊的决定。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咱看撒母耳记上二章
十八节十九节，
十八十九节，
请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撒母耳记上二章。
十八节到十九节，
十八至十九节。
那时撒母耳还是个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他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好，感谢主，
感谢主。
撒母耳断奶以后，他的母亲就给他送到圣殿。
撒母耳等你了，就让他老母上来去圣殿。
他的妈妈一年才来看他一次，
他老母一年才来看他一次。
既然我已经把他献给神，
既然已经将他献给神，
他就完全的献给神，
他就完全把他献给神。
一年才去看一次儿子，
一年才去看一次后生，
给他的儿子做一件外衣，
给他们后生做一件外衫。
我们看到一位奉献的母亲，
我们看到一位奉献的老母，
他不生育啊，
以前没生育，
现在终于有了孩子，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囝，
这唯一的孩子，
这个唯一的囝。
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他的性格里面有着柔和的一面，
他的性格里面有一个柔和的一面。
这样的孩子是非常讨父母喜欢的孩子，
这款的孩子非常的讨父母的欢喜。
但是我们看到哈娜，
但是我们看到哈娜，
他说到做到，
他说到他做到，
神你给我，我就把他献给你，
神求你给我，我就要将他献给你。
他没有因为母子的这种感情，
他没有因为母子的感情，
没有兑现他自己的诺言，
来没有兑现他自己的诺言。
他说到做到了，
他说到就做到。
当孩子一断奶，
当婴儿一个当年，
他就把他送到示罗神的殿，
他就该送去示罗神的殿，
由以利祭司以利来教养他，
只由这些以利来教养，
一年才去看一次，
一年才去看一次自己的孩子。
就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母亲，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
从母亲的奉献，从撒母耳母亲的奉献，
从撒母耳母亲的奉献，
我们看到，
咱看到
父母的感情，
父母的感情，
对孩子的教育，
对孩子的教育，
有的时候未必是成功的因素，
有时阵无一定是成功的因素。
一个人懂得把孩子献给神，
一个人哪会将孩子献给神，
他绝对不会对孩子溺爱，
他绝对不会对孩子溺爱，
用他自己的那种感情，人的那种情感，
用他自己人的情感，
人的情感有的时候就像海水一样，
人的情感有时候亲像海水这样，
可以把孩子淹死，
可以将孩子淹死，
他那种美好从神而来的灵性被你的情感淹死，
他那种从神而来美好的灵性被你淹死，
你不懂得按照神的真理来教育孩子，
因为你不想按照神的真理来
教育孩子，一味顺从你自己情感的泛滥，
一直顺从自己情感的泛滥，
对孩子的教育未必是一种益处，
对孩子的教育不一定是一种益处。
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
我们看到撒母耳的老母，
他能够这样做，
他可以这样做，
他自己不但得到神的赐福，
他自己不但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十一节，本章二章的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
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
耶和华眷顾哈拿，
耶和华眷顾哈拿，
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
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后生，
两个女儿，
两个查某囝，
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那个囡仔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好，我们看到神也满足他做母亲的这种需要，
咱看到神满足伊做老母的需要，
后来呢神又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后来神又赐予伊三个后生两个查某囝，
这是他在奉献撒母耳之后，
这是点么伊奉献撒母耳了哦，
但是我们看到，
但是咱看到
他真正出色的孩子是撒母耳，
伊真正出色的囡仔就是迄个撒母耳，
而不是在他那些在他身边长大的孩子，
你不是点么伊身边长大的囡仔。
好，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教训，
在这给我们一个教训，
好，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
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献给神，
什么叫献给神，
什么叫做献给神，
不是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你的孩子，
不是按照你的方法来教育你的孩子，
应该按照神的命令来教导他，
应该按照神的命令来教育你的孩子，
从小要孩子来遵守神的命令，
要让孩子自小来遵守神的命令，
父母给孩子的爱，
父母给孩子的爱
必须是分离的爱，
必须是分离的爱，
如果父母不舍得跟孩子分离，
如果父母不敢跟孩子分离，
这是一种情欲，
这是一款情欲，
因为他的感情上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感情里面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不是孩子离不开你，
不是孩子离不开你，
而是自己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你是自己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觉得离开自己的孩子他就没有办法生存，
觉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就没法导航生存，
这样的父母，
这样的父母
绝对培养不出来优秀的孩子，
绝对培养不出优秀的孩子，
你的孩子优秀也只能是一般优秀，
你的孩子如果优秀啊，只是一般优秀，
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领袖，
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领袖，
因为他是在你的羽翼之下成长，
因为他是在你的习惯的下长大，
他缺少一种独立性，
缺少一种独立性，
缺少独当一面的这种勇气和力量，
缺少独当一面勇气和力量，
所以父母给孩子的爱必须是分离的爱，
所以父母给孩子都有一款分离的爱，
尽量要孩子跟你分离，
尽量让孩子可以离开离手，
从小叫他学会独立，
让他自小学会想独立，
叫孩子能够自己处理的事情叫他去自己去处理，
孩子自己有法度处理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处理，
我们不能像老母鸡一样的，
我们不能亲像
一直扇着翅膀，
一直
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小鸡，
一直将自己的孩子当作乖仔囝，
一会儿怕他伤到，一会儿怕他咳到，
但不顾惊伊去伤着，但不顾惊伊去扫着，
就好像海燕，
就亲像海燕。
如果他不在暴风雨当中搏击，
如果伊那无踮咧暴风雨当中来搏击，
他怎么能有强硬的翅膀？
伊要倒有法度有迄个强硬的翅膀？
孩子必须要经过风雨，
囡仔必须得经过风雨，
他必须要经过磕磕碰碰，
伊必须经过坎坎坷坷，
因为这就是人生，
因为这就是人生。
他只有在这些苦难当中，
伊只有踮咧这款的苦难当中，
他学会靠神。
这耳相行可行，
你只要告诉他神的道理，
你只要改公行的道理，
他只要在神的真道当中，
伊只要踮咧神的真道当中，
神就会对他负完全的责任，
神就会对付完全的责
任。他每一步的人生的经验，
伊每一步人生的经验，
他都是他自己去获得的，
拢是家己来获得的，
这些将成为他一生的财富，
假得要假做伊一世人的财富，
不是父母亲给予他，
唔是父母给予，
而是他自己从生活的体验当中去得到的，
你是以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当中来得到。
所以说做父母的要学会放手，
所以做父母的耳扬棒手，
不要一直黏着孩子不放，
不能一直黏着孩子不放，
你的孩子永远不会成为雄鹰，
那这样你的孩子永远不会成为
大家鹰，他可能就是围绕着你屋前房后的一只麻雀，
可能伊就是为了得你的一只七鸟。
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
所以咱看到撒母耳的老母，
啊，她是一位奉献的母亲，
伊是一个奉献的老母，
她懂得放手叫孩子去成长，
伊会用放手和囡仔家己成长，
叫他成长在神的面前，
而且叫伊成长在神的面前，
他果然成为以色列的一只雄鹰，
伊真是真做以色列民一只雄鹰，
是以色列民族的领袖，
是以色列民族的领袖，
是以色列信仰的复兴者，
是以色列信仰的复兴者，
是以色列王朝的缔造者，
是以色列王朝的缔造者，
啊，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优秀。
好，这是撒母耳母亲带给我们的启示，
这是撒母耳老母带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最后来学一位母亲，
咱最后学一位老母，
就是摩西，就是主耶稣的母亲，
就是主耶稣的老母
玛利亚。
玛利亚
她的特质是什么？
伊特质是甚物呢？
就是安静而顺服的母亲。
就是一个安静而顺服的老母。
我们学习两点。
咱学习两点。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咱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书的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们先看26节到28节，
看26至28节。
到了第六个月，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
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往加利利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这城名何做拿撒勒？
到了一个童女那里，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一个人，
名叫约瑟，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童女的名何做玛利亚？
天使进去，
天使进去，
对他说，
对伊讲，
蒙大恩的女子，
蒙大恩的女子，查某囡仔，
我问你安，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主甲你三甲地的。
我们再看30节。
咱个看三十，
天使对他说：“
天使对伊讲，
玛利亚，不要怕，
玛利亚免惊，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伫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你得要有新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会使改号名叫耶稣。”
我们看34节，
34节，
玛利亚对天使说：“
玛利亚对天使讲，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我没有出嫁，要怎有这代？”
天使回答说：“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因此所要生的圣子
必称为神的儿子，
必称作神的子。
我们再来看38节，
38节，
玛利亚说，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好，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
咱看到耶稣老母玛利亚，
好，在他没做母亲之前，
在他没做老母以前，
我们就看到他的顺服，
咱就看到他的顺服。
他是一个被出嫁的女子，
伊迄阵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子，
可以 就是一个处女，
就是这个处女，
神竟然叫她未婚怀孕，
神竟然叫她未结婚就有身，
这是一个很大的屈辱，
这是一个很大的屈辱，
别人家会怎么样的看她呢？
别人会怎样来看她呢？
因为这是超乎人的意料之外的事情，
因为这是超乎人意料的事情。
谁会相信你是圣灵感孕？
谁人有法相信你是圣灵来感孕？
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情，
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情，
这个女孩子一定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
人会说这个女孩子一定是不正经的人。
你看，没有结婚就有了身孕，
没结婚竟然有身，
你上哪去解释？
你要去得到
谁会相信你的话？
谁人有法度相信你的话？
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
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
她说我是主的使女，
她说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成就，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意思说，
意思就是
说，我愿意承受这样的屈辱，
我愿意承受这样的屈辱，
无论别人家怎么样看我，
无论别人怎样加看，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的旨意，
我愿意这样做，
我愿意这样做。
那么再来我们看再来看一件事情，
咱搁看一样代志，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二章，
请看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二章
一到五节，
一到五节，
请看约翰福音二章的一到五节，
约翰福音二章一节到五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酒用尽了，
酒用了啊，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耶稣的老母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他没酒啊，
耶稣说，
耶稣说，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母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阵还没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老母就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跟你说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
在这里面，我们再次的看到耶稣母亲的顺服。
咱在这各时卖看到耶稣老母的顺服，
对他儿子的顺服，
对于后生的顺服。
他说什么？
伊拉讲什么？
就要做什么？
伊就要做什么？
因为知道他的儿子是与众不同了。
因为伊知影伊的后生甲人无相像。
这是从神而来的。
这是从神而来。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伊是神的囝。
啊，虽然在肉体上，虽然是他的母亲。
在肉体里面伊是的老母，
但是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
耶稣是比他大的，
耶稣是比他大，
因为他就是神，
因为伊就是神，
好，他尊重他，
伊尊重伊，
好，来顺服他，
来顺服伊，
好，我们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
咱看到这个是真歹做到，
做母亲来顺服自己的孩子，
做老母来顺服自己的囡仔，
我们常常是母亲不愿意做到的，
这常常是做老母不愿意做
啊。儿子说什么？
你那讲什么？
小的时候妈妈要做主，
细汉的时阵是老母做主，
长大的时候妈妈也要做主，
当然你那大汉老母也要做主，
儿子娶妻生子了，甚至都做爷爷了，
家里已经娶某生囝，甚至做阿公，
他妈妈已经是做阿灶的人了，
做老母已经做阿灶啊，
还是要做儿子的主，
啊，还是要把伊那做主，
这样的妈妈不会幸福，
这款的老母就无法度幸福。
好，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
咱看到耶稣的老母，
她是一个非常顺服的母亲，
伊是一个顺服的老母。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其实还有一件代志，
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带他去圣殿礼拜，
因老母带伊去圣殿礼拜，
结果主耶稣啊，在圣殿里面就跟那些律法师交谈，
结果耶稣就点咩？圣殿那边跟耶稣法师来交谈，
他妈妈没有想到他的孩子会到那样的地方去，
他老母没想到他孩子会去那边，
以为他回去了，
人家说他已经回去了，
跟亲友他们都是一起来的，以为跟亲戚一起回去了，
人家说跟亲戚五十到顶
上，结果呀，找了他三天没找着，
结果就找他三日找不
到，结果又回到圣殿里，发现他的儿子在圣殿里面和律法师交谈，
结果之后回来圣殿才发现他儿子在跟律法师交谈，
他妈妈只说一句话，
他老母只说一句话，
他说孩子啊，你做的什么事儿啊？
他说阿囝，你做什么事？
我和你爸爸这样的找你，
我跟你老爸这样 这么辛苦来找你。
怎么回答他？
当时的主耶稣怎样给回答？是该硬嘴呢？
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敢不知道我得以我老爸的事为念吗？
我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的。
我是爱遵行我天父的旨意。
好，虽然耶稣跟着他们回去了，
虽然这样说阿弟因得去，
好，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
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
他也顺服了，
伊啊顺服，
没有再一句的责备了，
伊无搁一句的责备。
好，他知道他的儿子是与众不同，
伊知影因后生甲人无相像。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你可能会生了一个天才的孩子，
你可能生的孩子真是天才的，
你的孩子是应该是跟别人家与众不同的，
可能你的孩子真是跟人不相像。
我想到了爱迪生的母亲，
我们知道爱迪生的老母，
我们知道爱迪生是个天才，
我们知道爱迪生是一个天才，
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家，
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家。
但是呢，爱迪生啊，念书的时候老师却认为他很迟钝，
爱迪生在读册的时阵，和老师给嫌讲已经低端，
骂他是个笨蛋，
该骂伊是一个笨蛋。
但是他的妈妈不这么认为，
但是伊老母无安尼认，
他认为我的孩子是个天才，
伊认为讲我的囝是一个天才。
他的孩子怎么是天才？
因囝怎样是一个天才？
有一天他妈妈找不到他了，
有一日因老母找无伊，
哇，以为这孩子失踪了，
娘讲这个囡仔已经失踪了，
蹲在鸡窝里孵鸡蛋了。
看到因囝哭在鸡条里面在孵鸡卵，
他说那母鸡能孵出来，我为什么孵不出来啊？
他就想说鸡母有法孵出来，怎样我没法度给孵出来？
但一个上午都蹲在鸡窝里一动也不动孵蛋，
他真是一早起在哭在鸡条里面在孵鸡卵，一动都没动。
他母亲就知道他的孩子与众不同，
他就知道，他老母就知道因囝跟人没相像，
能够蹲那一个上午是一个小孩做不到的，
起码他有法哭一早起，这是任何孩子没法做到。
而且呢，他会想，
而且一个会想，
所以他妈妈说我们不用你们教，
所以老母就说我不免你来教，
他妈自己教，
他老母就自己
教。爱迪生的小学教育完全是他妈妈教的，
爱迪生的小学教育真是是他老母自己教。
他说我是天才，你们教不了的，
他就说我们孩子是天才，你没法度人教，
你们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孩子，
你没法度人理解这个孩子、
天才要叫这些人教就教坏了，
天才若是要叫那些人来教，实在
太差。所以他妈妈自己教啊，
所以老母自己教，
真的教出一个天才啊，
真是把爱迪生培养一个天才。
有的时候你要懂得，
有时候我们就会晓得，
神给我们的孩子，
神给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顺服，
我们爱顺服，
我们的孩子与众不同，
我们的孩子跟人不相像。
当你真的这么想的时候，
当你真是这样想的时候，
你会从中得到非常大的幸福和快乐，
你就会从中得到很大的幸福和快乐。
有一位自闭症的母亲，
有一个自闭症婴儿的老母，
她的孩子非常的聪明，因为她的妈妈非常的聪明，
她的孩子非常的聪明，因为她的老母也是非常聪明。
她很小，
已经小孩，
大概八个月的时候，
大概八个月的时候，
她就会拼拼图，
这个婴儿就会拼拼图。
如果那个次序给他放错了，他就会调整过来。
如果特殊该怕乱，伊也会调整过来。
但是这个孩子不讲话。
但是这个囡仔唔爱讲话。
但是他对这个数学和这个就是，当他看过的东西，只要一遍就全部记住。
但是这个囡仔对数学知识，可以记巴就全部记掉。
但是他不讲一句话。
但是伊话一句都唔爱讲。
而且呢，他非常脾气很暴躁。
你像这囡那个脾气个真派。
那么他带他的这个孩子去很多的，这是美国的一个哈、是华人哈、但是他妈妈就带这个孩子去了很多的去治疗去看。
这个老母就带因囝去真侪所在治疗。
人家说你生了一个天才。
人却改讲你生一个天才呢。
但是生了一个天才，连妈妈都不会叫，连生活都不会自理。
但是这个天才自己生活都不会放自理。
他妈妈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老母就非常的痛苦。
他觉得自己死了算了。
伊干嘛讲阿伯死死也算了。
他母亲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成功啊。
但是因老母非常的成功。
但是为了这个孩子。
为了这个囡仔，
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伊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就专心在家带他，
就专心
陪他去看这些自闭症的这个医生，
就专心点在厝内来带这个囡仔，陪伊去看自闭症的医生。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点在伊惊
走投无路的时候，
走投无路的时阵，
他回到了耶稣基督的身边。
已经带来耶稣基督的心灵，
他说人的智慧的尽头，
他说人智慧的尽头
就是神的起头，
就是神的起头，
他回到神的身边，
他就回到神的身边，
他说神啊你不公平，
他说神啊你不公平啊，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孩子，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孩子，
我的孩子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孩子跟人不相像，
我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
我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
我希望我的孩子跟别人一样，
我希望我们孩子跟人相像，
我不指望他是一个天才，
我也不指望他做一个天才，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平庸，
只希望他平庸，
他能够叫我一声妈妈，
他可以叫我一声妈妈，
叫我享受一个做母亲的这种快乐，
叫我享受一个做老母的快乐，
我照顾他八年，
我照顾他八年，
从来没有听过他叫我一声妈妈，
从来没听到他叫一声妈妈，
我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失败的妈妈，
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失败的老母，
他在这神的面前就这样的一股脑的在倒，他没有办法顺服下来，
他就在神的面前一直倒口水，没法
度顺行，我要死了，
后来他又说
他真的在开车的时候 他想去撞车，
他真是开车想要跟小
姐，他说神的我崩溃我受不了，
他说神啊我渡不掉呢，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临到他，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临到他，
他说你等了八年，
他说你等待八年，
叫一声妈妈，
叫一声老母娘
娘，我等你三十八年，
我等待你三十八年，
你也没有叫我一声父亲，
你也没叫我一声老爸，
他一下子呆住了，
他就一个硬气，
他一下子觉得他所得到的一切是他应该的得的一切，他
一直觉得他所得到的一切是应该得的一切，
因为他很优秀，
因为已经优秀，
因为他很努力，
因为已经努力，
所以他所得到的就是他应该得到的，
所以他得到的是他应该得到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他觉得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
他从来没有想过神，
他从来没想到神，
从来没有将荣耀归给过神，
从来没将荣耀归给神，
虽然他现在也信主了，
虽然他这句也信主，
但是他信主的都是埋怨，
但是他信主都是在埋怨，
他信主只有一个目的，就叫他的孩子好，
他信主只有一个目的，让他孩子好起来，
但是他的孩子没有好，
但是他孩子没好起来，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说他要崩溃，
所以他说他在神的面前
他要自杀了，
他想要去自杀，
后来他顺服下来，
后来他就顺服了啦，
他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
他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
我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年来
我最大的罪我是不承认你，
我第一段的罪就是没有承认你，
我所有的成功和荣耀都是你给我的，
我所谓成功和荣耀都是你给我，
但是我从来没有将荣耀归给你，
但是我从来没将荣耀归给你，
我都觉得这是我自己得到的，
我杀中人类假是我自己得到、
他跪在神的面前，
他跪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
在神面前真正认罪悔改，
他从心里面呼叫神天父，
他从心来呼叫神做天父，
你知道因为他自己的改变，
我们知道因为他自己的改变，
那天晚上他的儿子叫他他第一声的妈妈，
那下午他后生叫他头一声妈妈，
他都不敢相信，
他才不敢相信，
他都呆住了，
他整个在那里、
妈妈他是他的 他和他的丈夫都呆住，他说是的是他在叫，
他们跟他的先生都忘记，但是后面确定是他的儿子叫的，
他儿子你叫我什么，
他又说阿儿你叫我什么，
妈妈
妈妈，
就那以后开始叫他妈妈，
就那日之后开始叫他老母，
他的儿子也并没有好，
他的儿子病原来是不好起来，
但是他能够接受，
但是他有法度能接受，
神啊你给我的一切，
神啊你给我一切，
我愿意顺服，
我就愿意顺服，
我虽然没有一个健全的儿子，
虽然我没有一个健全的儿子，
但是我有儿子，
但是我有儿子，
我也体会到做母亲的这样的一份责任和快乐，
我已经体会到做老母的责任和快乐，
后来神又给他一个健康的女儿，
后来神又赐给他一个健康的女孩，
后来他又生一个女孩，
后来又有个新的女孩，
那么这个孩子后来生活上能够自理，
后来他的后生生活上面有法度自理，
受到大学的教育，
而且受到大学的教育、
但是毕竟是不一样，
但是毕竟是跟人家不相像，
他愿意顺服，
他愿意顺服，
因为神给每一个人 不一样，
因为神吼每一个人无相像
啊。也许我们的孩子，
可能咱的囝
带给我们的眼泪，
会带给咱目屎，
远远的超出我们的喜乐，
远远的超出咱的喜乐。
但是毕竟是我们人生的一份责任，
但是伊毕竟是咱人生的一份责任。
就好像耶稣的母亲，
就好像主耶稣的老母。
神说，
神讲，
你有了这个孩子，
你有了这个囝，
你的心要被刀刺透，
你的心要被刀刺透。
但是不妨碍，
但是不妨碍，
虽然他心为他的儿子痛苦，
虽然他的心为他的后生来痛苦，
但是他培养了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孩子，
但是培养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这个后生。
他不单是最完美的人，
他不单是最完美的人，
他也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也是神道假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人，
拯救了千万的人。
所以说耶稣的母亲，
所以耶稣的老母，
因为他的顺服，
因为伊的顺服，
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伊就将做世界上第伟大的母亲。
好，我们今天在这个五月阳光明媚的季节，
咱今仔点样在五月日光明媚的日子，
我们来谈论母亲的这个话题，
咱来谈论母亲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神有机会叫我们做母亲，
今天神有机会叫我们做母亲。
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旨意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要学会，
咱就会晓
对神有信心，
对神有信心，
举起祷告的手，
也举起祷告的手，
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常常为咱的囝祈祷。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
咱要将咱的囡仔献给神，
让神的真理引导他一生的道路，
好，神的真理引出来一世人的
道路。我们知道，孩子不是我们私有的物品，
咱知影囡仔不是咱私有的物品，
神把我们的孩子交给我们照顾，
神将囡仔交给咱来照顾。
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
咱的囡仔伊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孩子要为神工作，
咱的囡仔要为神做工，
完成神的旨意，
要完成神的旨意。
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母亲，
咱要做一个顺服的老母。
无论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手中，他是怎样的一个棋子？
无论咱的囡仔在神的手中是怎样一粒棋子，
但是我们要把它交给神。
但是咱爱将伊交给神。
我们相信神对他的带领是最美好的带领。
咱相信神对伊家己的锻炼是特别好的锻炼。
这是我们信心的果效。
因为迄是咱信心的果效。
是愿真神的灵感动大家。
所以愿你真神的灵感动大家。
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
好，咱在座每一个老母
都成为神眼中一位合格的母亲，
拢成为神眼中一位合格的老母。
感谢主，
感谢主。